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行者大师说，我不专念彼佛，求生彼国，必至谁也流转，受苦无量。啊，这个行者大师啊，他说啊，假使我尊生啊，不专一的意思啊，不专念彼佛，求生彼国，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他说这个我们的世间有两个地方啊，我们必须要可能就会去啊，一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还一个呢就是三途，就是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然后我们获得人生就是非常难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就是说获得人生就像大，就是说获得人生就像围城，就是说自家的土，四处人生就是大地土。就是说这个我们获得人生不知道是哪世的因缘啊，才能够得到。他说得到，就是说这个在这经典上，其实我们就是常常听的人生难得了，就是说这个啊，这个人生于四大海水顽归一处，是吧，千年一处玉母孔，也就是说一千年啊，这个我们下着眼睛嘛，因为下着无名，我们尊生就是下着眼睛的，因为只有佛才睁着眼睛的，到了二老汉才微微地睁开啊，三分之零点几的眼睛，是吧，这个菩萨啊，睁了一半眼睛，佛是啊睁开的眼睛，那我们尊生就全瞎啊，那全瞎就是盲归了。所以盲归，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人生，不知道哪一辈子碰到某一个善知识啊，说了五戒，并且呢可能是死得比较圆满啊，这个获得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俱全，还有这么大的福报，还活寿命还活了100岁，是吧，因为这个时代活100岁就大福报了，说六根俱全，相貌庄严啊，活在我们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，所以人生难得啊，人生难得。就是说啊，过去啊，就是说这个就像袈裟覆石，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用袈裟覆石，一块石头像这个地球这么大，然后用一块布把它啊不停地扫拂，然后呢覆这个在它变成围城的，我们获得人生于袈裟覆石啊，人生太难得了啊。所以四处人生呢 这个再回来就很难。他说最可怜的四处人生就是披着袈裟四处人生，就是说你袈裟披在身上把人生给四处了啊，可怜莫过于此，可怜。那世间人他四处人生很简单，造恶业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是自己自造的，但是我们袈裟披在身上还把人生给四处了，那说最可怜的人是袈裟底下四处人生。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披着袈裟，千万不要四处人生，这个四人生那真是万劫不复啊。有人想一想，就说恶人到地狱出来很快的，我们披着袈裟到地狱可能万劫难复，那真的不能出来了，因为披着袈裟是不可能四处人生的，那把人生给四处了得了，是吧。但是地藏经里就讲过这样的，地藏经说有贴袈裟报身，是吧，把袈裟烧得红红的，然后到地狱受报的时候啊，那个贴袈裟烧了红红的，然后把你夹在里面啊，夹在里面，那就大家知道为什么有袈裟，就是假出家人披着出家人的衣服啊，披着出家人。你像福建啦、浙江那一带，很多很多这样的出家假出家人，他不出家，但是呢披着袈裟天天在庙里过日子啊，吃庙的饭，穿庙的衣啊，这个做佛事啊，赚钱，就像那道士念经一样，专门给人家超度，就是这个这样的职业人是非常危险的啊。事实上，袈裟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啊，袈裟顶过头顶，对袈裟的功德升起信心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。人生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中国甚至中国，什么叫中国难生呢？就是佛有佛法的地方， 啊，所以特别是那世界佛教在中国佛教在江西，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，他都会说啊，佛教在江西的佛教在九江，啊，说这个我们现在在九江这个地方就是那是中国的中心了，是吧？啊，其实呢，这个印度释迦牟尼佛打坐那个地方是佛教的中心。如果你要到这个印度菩提迦耶那个地方躺，我有一天我躺在那个地方，晚上夜空嘛，我就是在晚嘛，在梵译啊，就是眼睛看着天，在躺在睡草皮上睡觉，哎，一看跟北斗星在头顶上，就是说，这我们北斗七星不是在这边嘛，是吧？你看，但是那些怎么在头顶上，在毕竟在头顶上下来，就在顶上。我北斗七星就在，应该是最近嘛，那是三千佛都是那个地方出生，所以在菩提迦耶那个座有三千佛都在出生，变成每个佛在那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像啊。所以在中国南山，现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有佛法有三宝的地方啊，中国南山佛法难遇，是吧？皈依三宝更难，比如说现在佛法的地方不皈依三宝，那就更可怜了。过去人讲就是说我们在三宝面前不珍惜嘛，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赶过来，但是呢编个染方我不珍惜，想听就听，想听就不听。但是我们这个学佛啊，我发现有一些思维啊，会导致于我们自己啊有一些念头啊就很难发心。比例来讲，常常都小乘的经典的人，你说无常啦，或者说缘起呀，或者观缘观无常观缘起的人，一般都喜欢自在。喜欢自在的人呢，就是说我们在讲法啊或者做布施啊，他想来就来，想不来就不来，或者他喜欢自在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念普贤心愿篇的人就不一样，念普贤发大乘心的人知道，我有一切就是广做功德，我一切的功德我都要去做，是吧？这样的一个地方有布施，我都要抢着去做啊。这个都是因为读了大乘的经典的人，待一切众生啊，修一切善行，就是说我跪一个花的话，我待一切众生不化，我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我要待一切众生不化，我待一切众生供灯，我待一切众生供水果啊。师父在讲法的时候，我要待一切众生来闻法，我要这个广做功德，我今天在听法功德也是非常大的，我要在一切众生心想中听师父讲法，待一切众生听法，愿一切众生心能都能推得动，是吧？就是说佛法的禅状的学习功德，他说多大乘人呢，大乘经典的人都多了以后啊，他对微浅的功德都是非常欢喜的。那么对小乘的人呢，从无常啊、无我啦、缘起啦、这限量啊一些关照，就是说他不深入佛教的大海一般的功德，他只能够在山上山野底下碰到这么一点小功德，所以呢在山脚底下或者在洞里面遇到一点功德，所以他的功德长不开啊。你不能说他错，因为他人逍遥自在嘛，无常嘛，干嘛那么执着呢，是吧？但大乘人就不一样，他是对微浅的功德甚至广大于大海般的信息还是不一样，就是说，所以我们大乘经典就是救度众生好厉害，因为每个众生他不能够去修行那些空无我的这种思想，但是呢，对大乘思想，就是微浅的功德，他可以做啊，扫扫地呀、啊，我在一切众生心中，我在一切众生扫地，是吧？然后我扫地，我忍受到大乘观点，我这个虽然我小小的这个意念，但是呢，我的功德广大，我的功德像大海一样的功德，就是在小念里面能建立无量广大的功德。这个就是大乘佛法讲，像一条大船，每个众生可以做广大的功德，知道吗？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就是说，所以在密宗里面常常去强调，就是说啊，一个人做一份功德，每个人做具足一百份功德，是吧？一千个人，每个人做一微浅的功德，就具备一千份功德。你说普贤行愿多厉害？所以大家要认识到普贤行愿真的不可思议，因为普贤行愿是变法界，变法界的这个功德，其实每做一个功德都是变法界，在一切众生心想，在一切诸佛面前做功德，所以呢扫扫地打扫卫生，在一切众生心想中 管做功德，那就是大观的功德，知道吗？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，你要随喜功德，我们大家坐在这个地方，每一个人讲话，每一个人都在随喜，是吧？这个随喜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啊！辗转随喜，比如说我们这里有100个人听法，100个人的随喜，每个人获得100分功德；200个人的听法，200个人随喜，200分功德，对吧？它是这样的辗转，这就告诉我们心是八二，心是八二，就是说心，因为我们不信是八二。就是我的真心跟你真心是发，你说功德一定能到我心中去。所以大家在同一个功德里面，就是进入到毗卢性海嘛。像这样的思维，都一定是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的人，都是从那地方来的人，是吧？才有这个正确的思维。因为这种思维的人，都是从山里面来的，山洞里出来的人，都是在这个洞里面出来的人。他不喜欢大众这块心功德。就是不喜欢广大，不愿意思维广大，就是说常常思维洞里面的功德啊，就是说什么无常啊、缘起啊，就小乘的这些佛法都是这样。所以刚才说，你说人家小乘的不修，何况修大乘？大乘的用是，你仅仅就大乘是一切救，小乘呢，这就一个两个，知道吗？你这样就是说修小乘的人，对吧？大乘所有的用是，因为广大嘛，是吧？所以大乘人士开了一个大船，然后所有的众生都在里面一起带往西方极乐世界。小乘的人呢，就唯一带往西方极乐世界，是这样的啊。法性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法性要大啊，像就是大乘佛法，它一定是大量啊。那小乘，对吧？小乘以后你要加无我呀，你要证到无我才行啊，你要无常，你证到无常才行啊。以后你讲无常就麻烦了。大乘就是，大乘这样的法性就是真实，啊，他没有假跟真，就是说这样的话不言行愿，我这样一法性就跟不言行愿相应的时候，它就真实。但小乘不一样，小乘叫无常，嘴巴上讲一下无常，但是你不一定无常，你没证到无常，怎么去修无常呢？是吧？你没证到无常，也没证到缘起，你没达到空清空，那就说你修多长时间了？所以我们修行如果没有正果的话，我们如果在小乘里面，在人天乘里面，一动我们的烦恼，动烦恼多长时间呢？我们有这个41.5厘，这个88品见惑烦恼，81品四惑烦恼，把见识烦恼断掉需要2天时间，就是替你过人的这个人家走，不以广大的这个心，不以菩萨的信心，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菩萨信心，修二乘法，修二乘法还要修2个劫才能够断掉见识烦恼，还要修1个劫都成三烦恼，见识烦恼和成三烦恼，这三烦恼断尽只发一菩萨，你还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修大愿，你的大愿要广大，还不知道修到多少阿僧祇劫，然后阿弥陀无量劫的照在修行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以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随便来的？它是真是无量劫照的，舍身肉受作无一样，就释迦牟尼无量劫的修行都是阿弥陀佛在修，修极乐世界。所以释迦牟尼讲小乘都是方便说，在此地讲般若啦，讲这都是方便说。唯有一次就要这样讲阿弥陀佛，因为要讲大乘佛法是讲愿力嘛。因为众生不能到院里面先小乘修，因为众生呢，这就是眼睛好看或者好像鼻子好闻，实际上就喜欢这些小解脱。所以佛陀讲小解脱，释迦牟尼讲小解脱，都是方便说，安慰就是安住就是的。但释迦牟尼不要讲的是一定是喜欢这个世界，一定讲他们说愿力法身是不等的，无所说，是吧？所以释迦牟尼开口讲话，要不讲般若，要不是讲方便，要不是讲这个实相。他说实相它是无相，不是我们能证到的，因为实相绝对是地方，它是无名无相无方圆，它是实力，它就是真实，对吧？因果是真实，解脱也是真实，大愿也是真实啊。这个这些相从哪里来？就说六道轮回从哪里来呢？也从实相里出来。你就悟到了实相，你就会相信六道轮回，
对吧？你要能回去你先说，就是你悟到了实相，不能代表你那种六道轮回啊，因为六道轮回就是省实相的说啊，那解脱也是省实相的，大愿也是省实相的，那实相到底是什么？实相是个理，它这个道理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有一片一块地，你可以做地狱，你可以做天堂，你可以做极乐世界，这块地就是实相，它可以让你做，是吧？就是说你明明就是一块地，就是没有实相，你明明做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就是实相，可以做个地狱啊，你可以做天堂，你可以做极乐世界，当然地狱天堂极乐世界都在这块地上做出来，是吧？都是在那一念，就是你那个心地里面做出来的。行，所以地狱鬼畜生都是思想众生，都不理想。所以极乐世界法藏比丘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当然还有很多的诸佛也有愿，也有愿力。可是他像毗卢遮那佛，他很多都有愿力，抱着愿力。但也有解像阿拉含解脱力，像毗卢遮那佛业力。所以毗卢遮那佛业力和无明去分别去执着，全除掉分别，除掉见佛烦恼、事佛烦恼，你就可以在解脱。到你安住，如果把存在方法做，你只要八地菩萨还是一个规矩，还是一个决定力量。思想里面，思想里面还有一个规矩，就是正道了，正道了，从沙发到这个阶段，法身功德还会显现出来。这个功德报身，我这个报身不正的时候叫无为空嘛，就是十方诸佛现前，令你发愿，发愿呢，到了七地菩萨。比如说在一二三四五六地菩萨的时候，你要说从这个欢喜地一直到延慧地啊，这个一直到七地菩萨叫远行地。什么叫远行地呢？到了七地菩萨远行地，它一念功德是具备了六度波罗蜜的功德，就是六度波罗蜜的功德，不是佛的功德，知道吗？是六度波罗蜜的功德。到了八地菩萨才具备佛的功德，八地菩萨在任何一个地方一念都具备佛的功德。他说，因为他这个性解脱跟法解脱嘛，就是说自性解脱，就是他已经获得了清净的解脱，他已经获得了庄严的解脱，他已经获得了无尽的庄严。但是他有法愿，他有法愿，他承担了佛的功德，他有法愿，所以呢。他带着佛的功德遍满十方，要进入到什么地方呢？到九地菩萨和十地菩萨。九地菩萨叫善慧功德嘛，这十地菩萨建立一些字叫法缘地。那法缘地呢，就是说他到十地菩萨的时候，就要到他从九地菩萨建立愿，他能够进入到善慧，就是日一遍一切处啊，日遍一切处。到十地菩萨日一界众生心建立一切智，就是说在就要后悔智了，其实就是后悔智。他说后悔智念一切众生能够闻到佛的功德，但是众生闻到佛的功德是不是能信呢？就是这样修信，这样就是到十地菩萨全是修信了。就是说我们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十，他无解思维获得圆满西方极乐世界，其实那个他也能大力起救啊。绝对菩萨他无量的照在修行修什么，就是修十地菩萨。修十地菩萨遍一切住，他把名号，他把名号啊，要到众生心想，但众生信，只要众生信了就解脱，你怀疑就会变成一生，你对阿弥陀佛的怀疑就变成一生。你不信，但是阿弥陀佛愿你全灯光照了，你不信这个灯光，但你也在灯光底下，就是阿弥陀佛遍满十方世界，是要日夜众生修持。他修什么？就要修就是信阿弥陀佛，他修这个信，因为他的功德在无解思维就变圆满了，他一念把十方诸佛最圆满、最究竟的功德已经修圆满了。修圆满了以后呢，他要拿他圆满的佛的功德，就是八地菩萨，知道吗？八地菩萨，他用无解思维的八地菩萨安住，他思维就是九地菩萨，知道吗？修九地菩萨，他说他把一切诸佛圆满功德，用愿力广大功德都设在他的一念之中， 如果他要是不动众生，他还是去遇到极乐世界了，就他一个人，但是极乐世界就他一个人。但是呢，他要把这个功德到众生心中住，到众生心中住，无量寿啊，无量光，无量大光尊，他一定到众生心中住啊。但是呢，就是信不信呢？就是你念啊，你现在在念阿弥陀佛，那是在念，但是你信不信呢？这个信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信不信这个阿弥陀佛是可以问的？你念这个阿弥陀佛是可以问的。就说只要你信他的功德，你就获得西方极乐世界，知道？你相信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佛力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本身。至于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，在名号里面，阿弥陀佛在哪里，也在名号里面。只要有阿弥陀佛名号，就有阿弥陀佛，就有西方极乐世界。名号在哪个地方，阿弥陀佛就在哪里，知道吗？因为他立起就是心想嘛，借你就是信心嘛。心为道源，六道就说信到佛位，到八地菩萨一定就信。阿罗汉他遇到阿弥陀佛，可能还会怀疑呢。就是很多阿罗汉解脱人，你像说小乘的人呢，他对阿弥陀佛是有怀疑的。你看，你比例来讲，这个很多很多的修禅的人，他对小乘比较相应，是吧？那说这个他认为阿弥陀佛是方便，我还听到别的正派人说。这种方法是方便，是吧？他说阿弥陀佛不是究竟的，他的讲是究竟的，也有这样的说。其实呢，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的真训，法身是愿力啊，愿力只因在念阿弥陀佛，这个能够生出相信。所以我们要问一问自己信不信啊？他说把阿弥陀佛讲阿弥陀佛无量光啊，就是我们的。阿弥陀佛其实我们生命中，因为我们是妄想啊，我们是没有生命的，因为妄想是没有生命的，知道吗？就说你现在看着我那个东西是没有生命的，知道吗？但是你有一个无量寿，你有无量寿，而法藏比丘就在那个地方，西方极乐世界也在那个地方，阿弥陀佛愿力在那个地方，就说那个地方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一直在我们就是那个念这个呢，就说你一生昨天或者今天或者明天，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里面，就是每个人都是无量寿。这个无量寿不是你是无量寿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千万不要认为我是无量寿，那个我只是妄想，这个我的妄想。就是说这个妄想，不念阿弥陀佛就不叫妄想，叫觉，觉悟的觉。如果不念阿弥陀佛，那些的妄想，是吧？所以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，全念妄想，全部是念妄想。就是说法报身，我们叫毗卢遮那佛报身，一念报身，报身只是一个名字，法身也是个名字，知道？那是教化方便。比如说我念法身怎么念呢？我念法身怎么念？它是清净对境，绝对的清净法身，你念不出来，没法念的，知道吗？没法念法身的。那报身，报身怎么念？报身无相就是念报身，知道吗？这个无念就是法身。你问他无念是什么样的？你之所以无念还是念，无念是绝对的境界，无念的体大力境界，无念是绝对的清净，你没法念的，那就实相念，知道吗？报身也没法念，你也没办法念，报身就是绝对的相，知道吗？绝对的相，就是解脱。你就说无为怎么念？他无为怎么念？这样有这样念就是无有为呀，就是他。虽然无为，这个佛在无为境界里面，无为的本体就是就拿来化成，然后水里面量就是无为的，是吧？有时候他无所为，但是你这样有所念，有所为都叫为，其实没办法念了，你看到的都是由于妄想。现在就是呢，这样念法是没办法念，念化成没办法念，念化成也没办法念。那唯一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很好念，是吧？所以你念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它就是报身。我这个报身恰恰的呢，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的一体。法身、报身一体，就说这里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念了法身；这里念阿弥陀佛，就念了报身；这里念阿弥陀佛，这一点就是叫化身。所以呢，念阿弥陀佛就法报化具足，是吧？所以。你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，啊， 这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个阿弥陀佛无量寿就是十方诸佛嘛，是吧？十方诸佛你没办法念的，那是绝念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念？对吧？十方诸法就是化身，你也没办法念的，但是无量功德断念，这你功德，功德是不是用口念出来，而是要用心会的，对吧？他说他前辈的化身，前辈的化身，我们没办法念的，就是佛为大悲心，对学生一起就是心下，我们没办法念。但是呢，我说念释迦牟尼佛可不可以？释迦牟尼佛，念释迦牟尼佛它也是化身。实际上你念的释迦牟尼佛是你的这个念，但是呢，你念它的化身，你真正念是念不到它的。你只有念阿弥陀佛才念到释迦牟尼佛，知道吗？你不念阿弥陀佛，念不到释迦牟尼佛。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在哪里？念观世音菩萨，念我是菩萨，你都念的是你个人的这种心相。其实啊，观音菩萨并不在我们心的上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。念阿弥陀佛，你就是念观世音菩萨；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念释迦牟尼佛。至于念阿弥陀佛，就念十方诸佛、十方菩萨、十方国土，都被你念了。所以这样念阿弥陀佛，才能够念到法报化身。你不念阿弥陀佛没办法，你知道有一个法报化身，但是呢，你念不到它，没办法念到它，念到的是你的无名，对不对？知道？但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，它是愿你出来的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自身，它是两个光明，你念它是有一点善根福德因缘，但是呢，这能给佛陀介绍一个边缘，边缘很边的这个缘，知道吗？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它是呢，它的根本体，它的根本体。所以念边的这些就是善根福德因缘，不能代表是佛的究竟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只有念阿弥陀佛才是究竟故。既然讲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、无量寿啊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，我为什么要常常讲这个呢？目的就是要你念阿弥陀佛，不是要你观察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观察是启发我们对念阿弥陀佛的信心，并不是说阿弥陀佛名号丢掉去观察，去观想，这个观想也是妄想，知道吗？你天天打妄想，比如说观想是虚空是阿弥陀佛无量光，它是造成我们念阿弥陀佛心中有个阿弥陀佛存在，如果心中没有阿弥陀佛，你想虚空是阿弥陀佛，虚空怎么是阿弥陀佛？没妄想。既然讲阿弥陀佛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，就是告诉你，你放心吧，这全是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就是要你放下，要你放下一切死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不是说嘛，就是光我们没办法念，我们这种念在念假，念假就是说念这个阿弥陀佛名号。所以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外，念一切都会这样，就是说你念到这个你这个在这个世间都是随业流转啊，不念阿弥陀佛就一定会念成无名分别执着，在此世界，比如说要不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愿力，要不就是念业力啊。那我们讲三种业力嘛，叫大愿业力、解脱业力和流转业力，都叫业力，知道吗？这些业力，你说你念什么？你讲，你无念的做，你没办法无念。你要知道无念还是两念，虽然我们都在业里面，业里面，我们要不就是阿弥陀佛的业力，要不就是流转三界的业力。这个三界业力，我们观察一下自己，因为我们的法身呐、就是我们的自信呐、有五种力量，这个五种力量，它有这个有弊有忧，忧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对佛陀的信心很广大啊，对阿弥陀佛念念大，一念阿弥陀佛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、就是法身的力量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法身，还有另外一个力量，那这个另外一个力量就很恐惧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法身还可以成就第一部分，就是。是吧？你要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它的法身是五种力量， 显出众生心，我显现出种种境界。你想一想，你照了一点光，就出了一个大地狱，你说多恐惧啊，是吧？你骂了一下，去到地狱一万年，先骂了一下，知道吗？一个特级罗罪就要到地狱一万年，特级罗罪很轻的罪，怎么轻的呢？就是说我对菩萨眨了一下眼睛，知道吗？你是菩萨，我对你就我用。因为这个眼看是吧，我瞧不起你，就这样的，就特级罗罪，就是我瞧不起菩萨，你是菩萨，我才瞧不起你呢，辟支地是不了不起的，不过我嘛，哎，这样一讲，特级罗罪堕地狱一万年，就说你一正念，对吧，就堕地狱一万年，哎呀，这个法身力量太大了，是吧？你不觉得法身力量大？所以你现在你看。你持个五戒，后面忍生还见到师父，是吧？这就是法身力量。这个法身能见到虚空，见到大地，再加上那本事，是二十大师弟子，对吧？还是这么那个月老还在里面生气，是吧？这都是你的自信的力量，自信的妙用，自信的神通，它可以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心建立很多的量，很多量，所有的量都是来自于心。是一种恒常妙德，就在当下一念的，是吧？是这个恒常妙德啊、不出方寸的，就是说当下一念之中。所以要了解法身成两方面的思维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常常讲很多人说啊，阿弥陀佛，力量无穷的救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很方便的，一定很快的。但是贪嗔痴，它也可以让你。其实地狱境界也是不可思议。要说我们现在的出家就是阿弥陀佛的力量，是吧？你们做在家的男的女的也是阿弥陀佛的力量，同样是阿弥陀佛的力量。你不能够只要那种力量，不要这种力量。四十八愿里面别愿的讲的人都是满都是愿，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打一满的愿。如果你喜欢做人，可以让你做人，是吧？可以做人。但是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不知道阿弥陀佛，你到观音到底是谁让你下地狱的？就是法身，其实就是阿弥陀的光明把你显现在地狱境界。因为你不知道阿弥陀佛嘛。至于往不往生的事情，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，不是由佛来决定的，谁都不能决定，知道吗？你愿不愿意去，那是你的事情。虽然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，水到观尘，就像大海水一直在飘着，灯风在吹着。你把头发一放，那风自然把你吹去了。这个风就是阿弥陀佛的力量，他一直在吹。你呢？不是说阿弥陀佛往你救我去啊，阿弥陀佛来救你啊？不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一起受人，阿弥陀佛好像一念他才来了，不念他就不来了。阿弥陀佛的风一直在吹，这个船一直在拍，闭着眼他坐在他船上，是吧？一直在上七九，你在上面生烦恼，是吧？你就是不肯下床，那自己自残。嗯，有些远处的自残，就是说，你现在你看，所以我们感觉到自己好聪明，其实都很傻，嗯，自己在自残，说自己好聪明。所以在冯敏浩科普的时候，想回家，我怎么这么愚痴的，还在自残呢，是吧？所以你想一想，你有多少业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啊，要问问自己。所以你要了解阿弥陀佛跟我们是观二的才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如果阿弥陀佛是二的话，就对立了，知道吗？对立，那我照着恶业，可能阿弥陀佛看不见吧，是吧？阿弥陀佛跟你心情是观二的，你像讲心情是观二的，他跟我们的法身是一体的，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你愿意到哪里，他很清楚。你不要骗我，你骗我怎么可以骗得到？我绝对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。但是没办法骗法性的，没办法骗你的真心的，你没办法骗阿弥陀佛啊。所以要晚上睡觉或者在拜佛要想一想，我有没有骗佛。你这样一想，哎呀，我赶快反省，不能骗佛啊。我在师父面前可以骗师父，不能骗佛啊，对吧？所以这样的修行马上就真的啊。所以就是说啊，我们学佛以后知道你自己有个佛性，你就得要注意了，对吧？那个佛性力量是大的无穷的，这个是不由你分说的。你任何念头都会出现境界，所以所有的烦恼啊，都应该反省自己。 都要反省，叫你反省一句主的话，因为它可以，它可以警示你，同时呢也可以给你安乐，对吧？也是啊，这三苦世界很苦，但是阿弥陀佛也可以安慰我，因为我在家里他我也没听他，是吧？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想，哎呀，我现在出家还要拉屎，还要吃饭，还要穿衣服，等你这么冷，哎呀，好受委屈啊！但是阿弥陀佛就跟我告诉我了，谁敢做那么多坏事呢？他说现在吃饭就不开心了，不过呢，你以后要往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但你现在看到全是阿弥陀佛，全是我在帮助你，我不这样做你能解脱吗？所以我说，哎呀，虽然我现在要吃饭，要拉屎，还要穿衣服，我感觉是阿弥陀佛在安慰我，希望这个时候都要用极大的安慰啊！原来阿弥陀佛能够惩罚我，他同时可以安慰我，所以我知道以后我就不怕了。我要不知道，那我天天受苦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大和尚，我要中国佛教会长才好。每天求名，然后就是多拿些供养给我，我就能开心，是吧？然后建大寺庙，然后呢，这个耗耀自己，我建了好多寺庙。一天在寺庙高明搞利，是吧？然后自己孤独、寂寞、焦虑、不安就出来了。然后想一想，哎呀，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寺庙，做了这么多寺庙，还会烦恼呢？啊，佛陀就告诉你，你在求名啊，你在求名，你在虚假，你在虚伪啊。他说你这些根基先天出来很正常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。所以这样的呢，我们就要赶快转念啊，转念，比如说啊，虽然我们在此世界做功德，都应该啊转念阿弥陀佛是比较正的。至于法身流转五道。如果在离欲故缘沉迷在六道轮回之中，不明叫佛，只要你念佛，一定就叫做佛，知道吗？你看，这上面讲的，就是说，只要你一次法身流转五道，你贪念六道轮回生死，那你就不叫佛了。但你念阿弥陀佛，是你就佛。念阿弥陀佛，再过来反过来讲的话，只要你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佛。所以你要敢承担，当下的念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化身，阿弥陀佛叫报身，是阿弥陀佛一念叫法身，这个是阿弥陀佛愿力出来的，它是法身，法身阿弥陀佛就成佛了，他就能名号成报身，一念的阿弥陀佛就名号成报身，我们一念阿弥陀佛的那念就是化身，所以呢，法报化具足。所以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一样，就这样是念佛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啊，我们不要这样的念佛，千万不要这样，我现在就想到你说阿弥陀佛啊，你是我的大慈父啊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牵着你的衣服啊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你跟阿弥陀佛对立干嘛？你把你当着孩子，把阿弥陀佛当阿弥陀佛，你是当你父子是一体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能够分开了就变成情结。你说啊，就我们今天父亲，我往前感觉到我的感情太重了，是吧？就说哎呀，我八月初六节我回不了家，我见不到我父亲，我好伤心，我坐在大厅中间哭啊，流泪伤心，那不仅是一种情结嘛，是吧？我们学佛是智慧之见，一体之见，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，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。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叫法身，名号的这个六个字就是报身。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话，我是法报化一体的，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非常理智，它是一种智慧的体现。所以过去讲佛法是智慧的信仰，是理性的信仰，不是感激的信仰。不是说阿弥陀佛救我啊，然后我是孩子，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进入怀抱，因为情是很深的。就是我们不能训练这种感情，你能够父亲母亲的怀抱，就是父亲丈夫的怀抱，你父亲儿子的怀抱，可以父亲别人的怀抱，因为你这样的就变成这个潜意识愿，你知道吗？潜意识愿在一个体上就可以展现成另外一个体上，知道吗？狗吃屎到哪个地方吃屎，你在佛面前你去道什么情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用那个感情来，这个就是圣上的一句话，叫什么？叫善情。善情，就用阿弥陀佛跟孩子那种善情的这种讲法来告诉众生，让众生的那个情在生长，看到没有？他不是自我生长，那出家人 这个光明利落的插手细规的，什么自由自在无为自在的这个问题，我们学佛念阿弥陀佛的声音空一切的，我并不是阿弥陀佛从那遥远的地方过来了，然后这一面大佛有那些儿子要去扑向佛经的怀抱，然后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那吐这样吐，这不就善起吗？我也是善起的修法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样的搞搞搞久了以后会怎么样？先是看阿弥陀佛，后来看师父了，你知道啊，师父在遥远的地方来了，我要扑向师父的怀抱，就当中就是这样子的，一定是善起的这个念头。你说这样的学佛，学的这个大家的情感情那么重，所以这个世界人情本来就重，再加上善起，情会更加重，是吧？虽然我们要断情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跟人之间呢、啊、要断情，不能再情。所以这一个法师讲，我老是记得，我是91年都没到五美山，他到五美山自杀，后来下来一个罗汉师，一个师傅。拿了一个金刚经，我现在我才知道，肯定是佛菩萨对我讲开示。他是一本金刚经，我就上了大了，准备回酒家。他从罗汉寺从那个地方赶下来，是一本金刚经赶到我面前。我现在想想，我就要回去感恩他。他这个把一本金刚经吃过，他会给你这边拿一本金刚经过。其实我这哪个也找不到金刚经的，我是金刚经。他说他给我借缘。他跟我讲，他不是这个解的，是这个解字，啊，断解的解，绝缘，啊，绝缘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法师真是了不起，我认为他可能也是个明了的人，啊，要修为跟世界修绝缘，啊，不要修那个感情的缘，至于学佛法修，这就自处了就对了，知道吗？后面说这个行者大师说四要信，就是第一个信嘛，啊，第二个信，第三个信，他这个第一个信是讲信佛跟身上无差别，第二个信大师讲自心净土唯心彼陀，第三个信深信啊，想要相信自己是业障深重啊，就是障是业重啊，就是障碍很多。我们有这个三种障嘛，我们有业障是吧？苦障、还有报障。业障就是在生活中不吃饭不行啊，啊不睡觉不行啊，这个业障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要工作上班赚钱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必须要大家在这个共业里面安住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啊，叫共业安住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，可是我们一定要分开了。为什么要分开了呢？啊，这就是业。到了这个世界，我们是一性，就是虚空是一体的。啊，花瓶必须摆在这个地方，摆在那过去的人家把它搬过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它的业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世界都受业安排，没办法控制，知道吗？这叫业障。我们不能以这个为重，以这个为重，就一定会带来无尽的烦恼。对吧？所以我们一呢要随缘，这样。第二就是这个苦障、报障啊，报障就是果报的报啊，啊。比如说我们都是受报啊，在吃那报啊。所以呢，第三个呢就是苦障啊，就是说被苦所逼，我们都没办法看住自己，在这个世界就是苦。生老病死苦，爱病也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那这些苦都是障碍。苦一来了，我们什么都受不了，这些都是无量无边的苦，这叫苦障。苦障也非常重啊，久欲苦欲，苦欲啊。我们在三界里面，一直住在贪嗔痴这个海里面啊。佛陀就讲过，就是我们这三五世界众生啊，过去无量劫。啊，都在苦里面。佛陀、释迦牟尼佛啊，大悲心呢、啊，把我们从苦海里扒出来，丢在娑婆世界。然后呢，在此世界再来度化我们。我们在这末法时代去世，原因是什么？都是因为跟释迦牟尼佛啊对着来对着干的。我们是叛逆弟子嘛，就说我们学佛的人都是叛逆的人，虽然拜了师父，都很叛逆的。我这样讲，他非要那样做。 你看别人讲师傅好好清净啊、这个要生念因果啊，他会说一种哦，这样是很好，这个生念因果就不会做坏事了啊、他会这样反应是吗？就别人来讲，你是清净念佛啊，他是讲哇，清净念佛就是为了自在嘛，他会用另外一种话来跟你对峙了，你清净念佛就清净念佛嘛，你要不从佛会搞你一套东西出来干嘛？就是说佛陀讲一种，他会另外讲一种，知道吗？所以就是生长不会随顺佛法的，叫你信他偏偏要讲信有什么好处啊，他达到什么一个目的？你别人来讲啊、这个你不能道啊，你道呀有罪过啊，唯心的人就说这就叫人家不要道你嘛，他用唯心的方法来给你解释，为什么他说了这样一本事，他还要比你等的很多，知道吗？我叫他这样做，他会讲非常道理出来，师傅讲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，对你还可以搭配文章起，就师傅就像你念佛嘛，没什么别的怎样，你要搞那么多思想出来干嘛？他就说众生就是跟师傅啊就对着来的，他不会说顺承师傅、顺承三宝、顺承佛法去修，他会自己搞一套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众生有利啊利，所以这样的苦，所以众生都是叛逆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有众生叛逆。啊，这话用逆境修行啊，就是用鞭打，用口喝啊，用撑啊来对治你，让你呢承认你们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善缘，然后呢发现，虽然我们见到佛法，你发现吗？很多人见三宝，向拜佛，心不在焉啊，念佛不是乱想，有什么啊这个对佛不恭敬是吧？对三宝不恭敬。这都是啊，五十以来的苦去了，就是九零后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在贪，你那个苦怎么样吃为苦？贪嗔痴，就说贪心，我常常讲，怎么样苦？贪心就是地狱，嗔心就是恶鬼，痴心就是畜生。就是你，我是调过来讲的。人家说贪心要到地狱，我不是这样说。我说啊，你为什么会贪心？因为在地上住过，对吧？因为在地上住久了，出来还有贪心，对吧？因为贪心，因为在地上住过人。啊，所以观察你有没有贪心啊？你有贪心，就证明在地下发现自己是吧？比如说这个要有嗔心，就做个恶鬼。你说你一直不好听的话，哪里承认别人？你为什么会承认啊？恶鬼，你要这个要承担呐、啊，你要承担呐、啊。你说我不是恶鬼，你就是恶鬼。你要想这个，就是在恶鬼当中，我不知道在恶鬼道住过多久啊？恶鬼道。啊，出生到愚痴情执是吧？执着，你要情执，为什么那么情执呢？觉得这个对父母执着啊，对佛去情感执着，你要对佛没有情执吗？然后对父母情执，然后念念不忘父母，念念不忘那个钱财，念念不忘那个家，对吧？念念不忘你自己的这个执着的对象，所以你现在执着，为什么执着呢？你觉得很美吗？你觉得好伟大吗？啊，那么结婚的时候拿一个什么花挂在那个地方，说结婚了，挂个喜字，里面好脏好糟糕的事情，但是呢挂一点来，哎，我这一生我好执着啊，你觉得执着很好吗？你执着就是出生到来的，知道吗？你说你一直执着，哎呀，我这一生我特别好啊，对我一点特别好啊，那就是情执嘛，情执就是出生到嘛，你就是在出生到最久以后才有这个东西嘛。如果你确认到没有的话，你到人间来，一看到师父，心非常清净；一看到佛，心就非常清净；一看到法，心就很正直；一看到出家人，心中无所牵挂，那就是很了不起，是吧？一到师父那来，啊，怎么这么清净啊？无所牵挂，那因为你要到师父，哎呀，我就不想走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，对不到法，好好执着，那一定是出生到就走了，是吧？所以到哪个地方你那个地方，你说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就是每个人都怕，知道吗？怕就是走到哪个地方你要像大便一样，就是走到哪个地方都是很臭的。那大便到哪个地方你了，到哪个地方你了，就像那个微风一样到处变化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到佛教里来看法智慧，一看到佛你就变成什么样的眷恋，一看到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念头，一看到出家应该什么样的念头， 一看到施安宝，一到圣庙来，应该什么样的念头？该吃的吸的就是吃的吸的，该六度波罗蜜就是六度波罗蜜，该清净就清净，该平等就平等，该无度就无度。所以阿弥清净何必见佛，阿弥平等何必去学法，阿弥心中无有牵挂何必去见出家人，因为出家人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那个东西，你见到那个东西就见到三宝，知道吗？所以但是呢，根生呢，就念念之间啊，到处留情，把这个身上留的情牵挂放不下，到了身上留情，到外面去也留情，是吧？我见到这个师傅啊，我见到那个师傅啊，到处留情。然后呢，每天搞个留情多了以后会什么样呢？很多人会怎么样？到处牵挂，到处烦恼，到处焦虑，到处都给你障碍，你也可以给人家障碍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，我们学走到哪个地方，就定到哪个地方，是吧？所以我常常讲，我离开无量寿寺，我想都不想回到寿寺。我出去，我带徒弟出去，我都不想回到寿寺。无量寺把看我都管，就是说我这个人是真的很自在。就是说我一旦开车离开无量寿寺，在路上，我绝对不想无量寿寺的事情。你问无量寿寺怎么样了、啊？我去帮你看见，不知道。我一定会这样，我不会牵挂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直在修这个东西，一直修无作牵挂嘛，生的本分，生的本分就是无事无牵挂。就是说你们在家里要学出这样的本分，无牵挂心。但是我们久住贪嗔痴啊，那么你现在想解脱也很难，对吧？因为不牵挂，就去不住牵挂，对吧？见到这个人也牵挂，见到那个人也牵挂，对吧？不是恨就是爱。那在这个世界，不是喜欢，不就不喜欢，要不就是无忌。你觉得这三个性质吗？你还有什么理想？就没有了，是吧？就是没有无助心、清净心和一个平等心，不是善，不是牵挂了，就是不牵挂了，就是无忌了。就是见到好的牵挂了，那个身体好，我要去牵挂；然后那个身体一点不好，是吧？就承认我再也不去了。今天第三个呢？去了以后，去了就忘记了，无性，对吧？你觉得这三个心，你再看一看自己还有什么心？有没有清净心？有没有平等心？有没有无助心？这句话是三宝，那你清净三宝不要只有两码子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你是三宝弟子，你在想什么？是，你发现你问题是很大，知道吗？所以第二个反省一下，哎呀，问题太大了，赶快好好学。就是不仅仅师父怎么行，比如说师父讲话讲多了，就是啰嗦。就是说你不亲近三宝，不听闻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大悲吃一个。所以第二个观想，你看发现自己都是短处，你看别发现短处，你还有一点善根，你发现就是说你如果是很亲近的，你在任何上方面解修亲近法、很平等法、修无住法，跟佛法的三宝相应，那我就很恭敬你。那我当时这三个心都很难，真的很难。说大悲的就是基本上都不在这里，包括出家人可能都会这样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比如说这个时候看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虽然没有堕地狱鬼，就像我们这个维体心讲的，我看满地狱都是地狱鬼，就是你看那个维体心跟释迦牟尼佛介绍，他说我观察世界。他说观察观想观察，我观察世界不是地狱，观察这个世界都是地狱无鬼出生，不像我们非要看到地狱在地狱，他是观察人类，主要是观察心，知道吗？因为人心呢都是贪嗔痴，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介绍了阿弥陀佛啊，阿弥世界，那极乐世界为什么别的世界不显真？写着阿弥陀佛呢，一个呢，他真持了十方诸佛，十方法，这个十方功德。第二个呢，大悲心正悟，能够变化十方。第三，能满普贤之愿，就能满大悲之愿，利益众生，救助他的儿子，他的子女。因为这个三个心都具足了，所以他写着了十方功德虽然美丽，当然我还是乐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种境界。 虽然这个弥陀，你看，是弥陀心内的尊身啊，就是相信自己呀、啊，虽然是苦尘，但是呢，我们在阿弥陀心内里面，我们这个话就是我们平时讲的，我们不要观察自己在阿弥陀外面，就说行，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，这句话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心算什么？你心是个妄想的，以后你把阿弥陀佛、把佛放在妄想，你有妄想就是佛，行吗？有很多人呢，佛在我心里面。心在哪里呢？是吧？心在哪里呢？我们要在阿弥陀佛心内，你要感受到你自己的心内，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在阿弥陀佛心中，在佛的心中。你看大势至菩萨，光中有十法界一庄严，是吧？就是十方诸佛国土都在大势至菩萨光中，所有诸佛都在大势至菩萨去。去法转拔法轮追法罗见法神啊，追法罗啊，见离这个啊法这个利益众生，所以呢，十方诸佛都在大势至菩萨一庄严上啊见离道场啊。观音菩萨观中有十无道众生，无道众生地人天阿修罗是吧？地狱恶鬼畜生都在。观音菩萨观中还有无道众生，他的身观有无道众生，菩提身观有佛，就十分诸佛尽在阿弥陀菩提身观。一般你看，这个观音菩萨头顶上有一尊佛像，你知道这尊佛叫什么名字吗？啊，其实所以观音菩萨观肯定是阿弥陀佛，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是整持佛，他的观中有十分诸佛。在哪一尊佛也不好办是吧？他只有在阿弥陀佛啊，在释迦牟尼佛和药师佛呢，还是登南西的，在哪一尊佛呢？啊，他的头顶上站着阿弥陀佛，是吧？他头顶上站着阿弥陀佛。佛他观中有十方诸佛，叫观中化土。他是身上观有无道尊身，那我们去观察一下，那我们现在在阿弥陀佛观中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用这个眉间念佛。用这个文件念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你看所有的佛啊头顶上都有一道光，感觉有一道光环，它跟我们的六根有关系，就是眼耳鼻舌身。你现在有个身体，我把你头看见就知道了，有吗？没有了。实际上你这个身体别在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这个念头就知道一个肉体，知道一个肉体，如果没有这个念头，那个肉体就不知道了，知道吗？至于由念头说起身体啊，至于你的念头正好是在眉间六根汇聚的，六根汇聚的地方，至于我们要用这个样念佛，你要说我心清净念佛，因为身坐在那个地方，心念佛，心清净，你心清净，你头还可以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你的身体很正很静，是吧？你的一动都不动。但是呢，你自己可以想爸爸妈妈兄弟姐妹，大脑可以想，对吧？大脑可以想。如果把你大脑的这个地方给摄受住了，你身体真的没有关系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每一天头顶上这个东西是挺麻烦的。所以我们要六根，叫六根汇聚来念佛，就六根汇聚，就是用这个你自己啊，要落在这个六根，用在哪里呢？就是六根汇聚，眼耳鼻舌。两个耳朵的中间，对吧？耳朵中间的中间，两个眼睛啊，鼻子、身体在里面那个地方念佛。那个念佛，你这个一根在那个地方，你的六根像大妄想就打不了。我们心静下来了，我们身体静下来了，还可以打妄想。但是呢，这个六根摄住了，就打不了妄想，想想出去，因为有一点地方拉住了，知道吗？耳朵向外听，因为被你们拉住了，耳朵想听外面听不出去，他就非要听到里面去，对吧？慢慢听到里面去，声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都射出来。所以呢，这是云珠山的老佛，就叫八十念佛，八十用第八十念佛，八十为什么是不是举现呢？八十还有一个这个地方的概念，这个叫八十。八十这个地方的念佛，所以你要用这个叫念佛，所以这个叫念佛，其中达到一种 念的时候，你头上就会放光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头上有气宝如来，对吧？妙色声闻观无生闻一个未来，甘露如来阿弥陀如来。就说你念阿弥陀佛，气宝如来，包括你的身光也是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你的身也是靠它射出来。所以眼耳鼻舌身都在这个地方，都在这个地方。你手摸摸自己的手，你摸摸自己的手，是手知道还是你的念头知道？一定是念头知道，是吧？绝对不是手知道，你手知道，我摸手，把手砍下来再摸看，知道吗？是念头知道，还在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身体并不在这个地方，是在这个地方，包括这个世界也在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你现在看到虚空在哪里？也在这个地方。你现在想北京，你现在想想北京，北京在哪里？还在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世界上要知道，三界三界世界都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。世界上每一天，你看阿弥陀佛每一天带好光，是吧？带好光，带好光就是这个白法嘛，就是善法的意思。就说你帮他摄住了大千世界都摄住了所以叫八十念佛。你说再会一点的话，反照八十。发现空寂的时候，就变成觉性了，对吧？觉性就叫佛性。因为找到佛性啊，像我们就找到佛性，那我们要学佛，不就是要找到佛性嘛？那就智能智慧不会延长，因为它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但是明明了了知道它在那个呢，但是呢不能用时空，一它第一层于时空，但是它又不是时空啊，也学不到这个，所以呢。你要阿弥陀佛在我们众生，亲眼想到自己都在阿弥陀佛心中，这一过去讲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，就是我们平时讲的。就是说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在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里面。我们现在通过观音菩萨的思维，这个任何一个菩萨的思维都是这样的。你看，文殊菩萨。般若空性见的一些相，你说哪一个相是在空性之中呢？你说虚空啊、大地啊、这个凡子，就是说空外面还有物质吗？就是虚空外面还有物质吗？不可能的，所以所有的物质都在空里面。所以空是文殊菩萨，他说所有众生都在文殊菩萨空性里面见的一些相。对吧？这些众生的念头在空性里面杂念住了。那大悲心，一切音声的观世音观自在，观自在是空性，观世音是妙用，叫空真空妙用，真空观自在妙用观世音。所以观世音都在观自在体上，没有观自在就不存在观世音，先是观自在，然后才观世音。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一直是讲般若空性的事。所以他们观世音菩萨想受了阴身，南下云下去这样站在下，这一切一切相叫观世音。至于观世音是先受一切众生的，观自在是安住于佛，对吧？观自在呢，它是等觉；观世音呢是妙觉，妙觉是因，等觉是果，它是因果同时的。对吧？因果同体，所以我们看到法界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都是观世音观自在一体的。所以你看到整个的法界都是音声，我们的音声本体空性，你就能够与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共享佛了，对吧？如果你不了解空性，你共不了佛，你找不到佛啊，你在哪里找佛？是要了解空性，但是要有色声香味触法可以供养佛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供养不了，知道这个吗？显然缘在释观音菩萨，就是阿弥陀佛万德庄严，缘在释放一刹之外，是我心内之土。就是环境在心外啊，环境在释观音菩萨，其实呢，就是我们心内之土。什么意思呢？过去我们总是讲，就是说，这个万象就是尊身，这个思想就是佛嘛，就是说思想跟万象是一，就是离物之间嘛。 所以过十万亿人，你说啊，城市西方过十万亿葡萄有世界名媛记录，城市市就是当下啊，当下为市，知道吧？于是的是啊，市就是真实处，就是当下的意念，城市西方，你看的西方，城市西方过十万亿葡萄，而且十万亿葡萄。十万亿佛岛不是十万亿众生岛，不是十万亿妄想岛，因为妄想没有岛，知道吗？众生也没有岛，只有佛岛。佛岛过十万亿佛岛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极乐就这个地方。而到极乐有一个阿弥陀佛，那个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十方国，照十方国又照到我们心里面来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往那边走十万亿佛岛，有一个佛光明又光明照回来。你找到我们心上来，实际上在这里过去的十万亿佛陀是法性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对吧？在那边呢，阿弥陀佛是报身观迷过来的，现在是相，对吧？实际上我们十万亿佛陀其实不理当下的一念心，也就是说众生是不可得的，哪有众生可得啊？也就是说此心能说即是心性不二，心性不二，就是说佛陀啊，就是佛心内之佛，就是说还有阿弥陀在我们心外面，其实在我们心内啊，心内之佛，也就是说心是反复，一切是反复，心是佛，一切是佛。一个要觉悟了，十万亿佛陀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哪看你的心呢？我不常常说吗？就是说觉站在地上，心可以抱住世界，就是说你。鸠塔设计拥抱虚空，只是用那句话，就是说你一个脚就是一个观念，尊身是什么？尊身就是个观念，实在没有时间，你连身体都没有，你的身体都是安乐给你了，你要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了，地性、火性、水性、风性、空性、实性都是两个性，没有性就没有地火风水空，至于地火风水空这个六啊，就是佛心里的经验出来的，所以你身体的地火风水空，实际上是清净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我们的身体具备八千功德，身体啊，我们身体具备八千功德，但是妙慧观照，我们的观念不了解它的功德啊。地狱里家，你要看《地藏经》，那个很多的什么鬼、什么鬼、什么鬼，都是大菩萨，但是你看到吓得要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中有分别，如果你心中不分别，就是大功德，知道吧？其实很多的都是大功德、大菩萨，但是我们不认识。就是说，因为你心生分别，对身体不满，所以讲小乘，讲人间乘，讲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，会告诉我们身体是不净的，这个心是无常的，这个那是我们方便说。那什么叫正常呢？要悟到心。要悟到山，要悟到世界，就是你了，它就是你的烦恼对象；你不悟了，它就是觉悟的对象。所以呢，觉悟烦恼，你烦恼不烦恼，就看你的觉之间，并不是有得失啊，都是当下。要了解身体的功德、法界的功德，它都是有功德。所以无量光明，其实尊称一定要是尊称，就是个观念，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观念。差的是不歪念，你一个念头可能是有多少个众生，知道吗？一个念头有八万四千个众生，你要到地狱就知道了，到天堂就知道了。因为到天堂，一个身体可以付出无量的身体出来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可以化无量诸苦，是吧？他说无量诸苦就是无量个念头嘛，念头这个念头是绝念嘛，是吧？而天人可以化无量，到地狱他也能化无量，是吧？到地狱他。无量的身体在受苦，都是一个人受苦。那为什么呢？你有一念有无量的身体，后面八万四千个身体，八万四千就八万个身体出来，八万个身体都在受苦，那区别就很大了。那天上它可以化无量的乐，而你在地底下可以化无量的苦。你看刀枪火海，那都是你的念头啊。你到地底下那些刀枪啊，什么天马啊这些，那都是你的念头。你分的念头可能都是从一个念头里面出来的，知道吗？ 所以我们要相信你一个念头可以化无量个念头出来，你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所以这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！所以都是为佛一心所使啊！所以我们要看到阿弥陀佛，所以观察阿弥陀佛，你观察三界都在阿弥陀佛心中观察自己，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念头要脱离出来，你不能说我这个肉体是我，应该说众生就是个念头，除了念头之外一无所有，你要这样观察自己，观察自己什么叫众生，你要搞清楚，众生就是妄想，众生就是妄想。你说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比如说一切圣贤在于无为，无有差别，他没有说一切众生在于无为有差别，可能这样讲，一切圣贤在于无为有差别，圣贤他是安住无为，就是安住在佛性上，安住在法性上，我说众生呢是安住在妄念上，妄念是没有佛性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妄念就是个念头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就获得一个念头。只有我们这个念头让我好辛苦啊，耳朵放不下，身体放不下，钱财放不下，名利放不下，都是有这个念头。这个念头轻到你没有了，人家说一口气不来，所有放下了，是吧？你断气了还有什么放不下？你说你再大的恨，再大的爱，一断气你就没有了，对吧？你爱你的孙子，爱你的儿子，爱的要死，对吧？不见他流眼泪哭，晚睡不觉，一断气没有了，瞬间就没有了。这边你的念头就是妄想啊，就是个妄想。为什么为你的妄想吃那么大的苦呢？所以劝大家不要为这个念头吃苦，所以不要再恨爱交加，对吧？这个念头妄想就可能，就说恨越多，念头越障碍呀。就说你恨越多，这个念头唰唰唰就爆发性的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发现了，如果你恨少一点，念头就少一点，生死就少一点，你烦恼就少一点。你恨越多，你这个念头就分出好多小念头出来，这些好念头都要受报的。所以呢，比如说尽量的不要为让这个念头把你欺骗了，你就是一个念头而已。啊，今天的身体都不是你的，你如果是你，你可以掌握它吗？你可以对它施吗？因为这个身体不属于你所有，它属于地火风水，地火风水之气，它是来自于佛性，你要对它恭敬就可以了。你要视同蚂蚁跟你呀、啊、是同等的功夫，你要认为它也能复现出来，我也能复现出来。那蚂蚁的复现客户复现是一不是二，我真的对蚂蚁不恭敬不孝敬是吧？我要对它恭敬啊。其实这样的慈悲心的就出来，南无阿弥陀佛。